川普总统昨天表示支持将大幅削减绿卡数量的移民法案，今天就要前往蓝领劳工居多的地区进行造势活动。而他昨天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制裁俄罗斯法案，但今天便在推特上为俄罗斯而批评国会。此外，美国要在贸易上对中国施压的举措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美中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现在就这些话题邀请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乔振，我们知道昨天这个普渡参议员及科顿参议员所通过所要来推展这个法案呢，将把美国绿卡数量从100万减到一半，只有50万，并且呢，这个以后美国收政治庇护的难民的上限也将收在每年有5万人，并且也取消所谓的绿卡抽签。那么呢，在昨天傍晚，在白宫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哦，有多位的内阁成员共同来这个叫做赞美这份法案的一个声明，赞美法案的声明。那包括法务部长塞申斯都有发出在这声明里面呢，特别强调说这份法案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也对他们自己所这个部门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不过呢，这份法案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李一华的记者所报道的，也引发了各界的诸多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在这方面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时，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杜站在川普身边。该议案将把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
这个议案表达了我们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科顿和普杜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我们大家都同意，我国移民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美国工人的利益，欢迎那些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并希望工作和改善自己生活有才能的人。
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说，这项新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结束那种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做法。
现在拿绿卡的人可以带一名年长的亲属来美国，这名亲属一旦没有财力保证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依赖公众的帮助，而这名亲属又可以带另一名亲属进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连锁移民的原因。
议案提出的新制度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能讲英语而且经济上能够自立的人。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很多移民权益组织反对这一措施，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多低技术移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改善我们农场的经营，他们还从事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从事家政行业，所以没有这些人，我们所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的经济运转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白宫官员说，川普之所以赞同这个议案，是希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增加新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是，那么白宫昨天呢在简报会上提到这份法案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媒体质疑了，其实这份法案的许多的内容呢，这川普总统用他自己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还是要来用这个国会推动议案的方式来进行？那这是否是有这个2018年选举的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高级政策顾问米勒他否认，他认为说呢，虽然行政命令可以做得到，不过呢，他也是希望与国会通过一个永久性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能够永久性的解决美国的移民政策。那么不过说到这个竞选的策略呢，川普总统昨天这样子宣布了他支持这样子一个严格限制低技能的劳工移民，然后认为说来保障美国蓝领劳工阶层的一个法案呢。那今天他马上就出发，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现在空军号就出发到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亨廷顿这个地区。那么川普总统将在那边进行一个很大的造势的集会。那么在川普总统在中午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在推特上发文说，他说呢，今天我在那集会的时候将会发布一个很大的消息。那到底是什么一个很重大的消息？是否跟这 移民政策有关，我们美国基金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关注。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很关注在白宫里面的这个议题呢，也就是所谓的通俄门以及俄罗斯的制裁案。那么今天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才刚刚报道说，根据这华尔街日报得到的这个消息，这个特别侦查组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在华盛顿召开了大陪审团，然后进行这个所谓的正式的开始调查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未来几周之内呢，可能这个调查行动就会开始进行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是否会影响到川普总统还有白宫对这个普京总统还有俄罗斯的关系呢？我们也有待观察。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其实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就因为这个制裁案已经稍微受到影响了。我们看到呢，上周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制裁案，他在星期五就送到川普总统的桌上，不过他迟迟到今天到昨天星期三才签字。那么签完字的时候，他还说呢，这个是一个违宪的法案，他还说呢，这是一个很显著有缺陷的法案。那么的就在他通过制裁案之后，国会通过制裁案之后呢，俄罗斯也因此驱逐了美国的外交官，规定说美国的755位外交官要在9月1号之前离开俄罗斯。那么因此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又在推特上为俄罗斯来辩护，来这个批评国会。那么他的说法是说呢，他说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在史上非常危险的新低点，这要感谢国会，这些人连医保都没有办法给我们。所以川普总统是为俄罗斯而来批评美国国会。那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总理叫做梅德韦杰夫呢，他也推文了，他来批评川普总统，他说以最羞辱的方式将行政权力交给国会，这让我们看到了川普政府是完全的软弱。所以可见呢，所谓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已经开始展开，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也已经开始，可能白宫与这个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一些摩擦还有怎么磨合，我们要继续的来观察。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是说，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川普政府是似乎开始释出对于中国要开打贸易战的信号。首先我们看是星期一，也就是7月31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那么他在投书华尔街日报，标题就叫做公平贸易是一条双向道。那么在文中他批评中国对美国实施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包括对美国的农产品进行不科学的卫生鉴定，那么也对这个美国的公司要求要转移科技给中国的公司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等等。那么这星期一就发生的事情，星期二呢，纽约时报又报道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可能考虑来动用美国的301条款，也就是根据美国的1974年的贸易法案的301条款，对于中国的这个智慧财产权侵犯做出调查。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调查已经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很多的民主党人也支持说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贸易强硬一点，包括的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参议员叫做舒曼参议员呢，他甚至要求川普总统根本不用调查，直接跳过调查就直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舒曼参议员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好几年来，他也一直在国会当中力主推动要列中国为贸易这个汇率操纵国。那么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呢，他也承认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不过呢到现在上任已经6个月了，他还没有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那么呢现在目前看来呢，许许多多迹象显示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到以来迹象显示，可能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中国的贸易战或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施压的手段呢，可能就会开始，或许在今天的晚上或是在明天就会宣布。挑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